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神的葡萄园，正道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27章1到13节。旧约以赛亚书27章1到13节，翻开之后由我来为大家朗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27章1到13节，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当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棘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你打发他们去，是像鸡蚁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像旷野一样。牛犊必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并吃其中的树枝，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着，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与他们。以色列人呐，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开始今天的正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感谢你在将近3000年前借着你忠心的仆人先知以赛亚，把这样的信息传递给不但是当时的以色列民，也带给今天的我们，让我们会看到你在诗歌当中所做的、所指向的那一个葡萄园，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些被你所拣选恩约当中的百姓。主，我们会看到以色列是旧约的选民群体，我们今天是在教会里面被你呼召在一处的圣约子民。主，我们与当时的以色列在我们的本质上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同样的软弱，我们同样的败坏，但是你也给我们相同的盼望，就是我们可以一样去支取你圣约当中的应许，我们可以一同来依靠你的恩典。主，我们真的是盼望主，你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也是神的葡萄园，神把我们开垦，神把我们栽种，神使我们生长，神也要向我们去收取。主，盼望主啊，我们可以能够长成那蒙你所喜悦的葡萄园，而不在偏行己路当中成为荆棘和棘藜。主啊，更是让我们看到旧约以色列，他们虽经历管教，虽经历被掳，但是在您的恩典当中，在您圣约的应许之下，必然经历归回。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就跟旧约以色列一样，我们是生活在恩典之约当中。主啊，我们也是蒙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而来到你的恩典面前。主，让我们能够学习经历恩典，让我们更深的认识恩典，也学会把恩典分享和给予我们身边的邻舍。主啊，更是希望你在今天的讲道和信息当中，你让我们会看到你将来所为我们预备那必要成就的盼望，让我们会看到我们每一个散落在全地的你的百姓，你必须在收获的季节如同拾取那地上一个又一个果子一样，把我们收纳在你的仓中，永远与你同在，经历那好的无比的祝福和荣耀。 主，我们盼望那个时候，主啊，我们也为着那个时候，为着那个缘故，为着那样的使命，我们殷勤度我们今天的日子。主，盼望借着今天的信息，借着你的话语，你的圣灵借着并同着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心，对我们这些葡萄园来浇灌，来工作，来得着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你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实，被你所祝福，也被你所使用。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盼望你的圣灵借着你的圣道来得着我们，得着我们整个的生命。主，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一同的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读过的这几节经文。首先大家注意到这一节我们会看到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27章1到13节。首先我们从文体上来看，大家注意，在第一节和第十二节，它都是很明显的一个先知性的预言的话语。但是呢，大家只要看手中圣经的排版，大家就会发现，大家会注意到自己手中的圣经，以赛亚书27章的第2节到第11节，它是用一种不同的排列方式。这其实就是用这种排列方式在提醒我们，在希伯来的原文当中，以赛亚书27章的第2节到第11节，它不是一个先知的预言，它是一种诗歌性的文体。虽然在这个诗歌性的文体当中它也有预言的成分，但是呢，我们会，如果大家回到希伯来文当中，大家会看到他们的韵律是押韵的，然后呢，他们是在传递着一个从神而来的信息。其实在先知书当中，神借着先知的口突然来作诗传递某一个教导，这个并不罕见。在我们之前以赛亚书的讲道当中，大家如果往前翻几章，大家会发现其实从以赛亚书的24章一直到以赛亚书的27章，神经常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来颂赞，来用诗歌去赞美神掌管着圣约百姓的历史。你会看到比如说在以赛亚书24章第9节，有诗歌就提到酒徒是如何通过世上的办法去忘记眼前的痛苦。以赛亚书的25章第5节，你会看到这块也是一个诗歌的文体，它是描述这种强暴人的得胜。以赛亚书26章的第1节开始，第1节到第7节那块是赞美神庇护的一个诗歌。那我们会看到在本章，也就是以赛亚书27章2到11节这段诗歌，我们会看到他是在颂赞神如何去在管教之后，在审判之后，仍然对他的百姓守约施慈爱，在苦难当中搭救他们，在困境当中提拔他们，宣告耶和华神与这些经过管教的百姓继续去建立那个约当中个人的关系。就这个层面来说，我们可以说以赛亚书的27章它就构成了前4章经文的一个总结。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书的24章25章，它宣告的是一个普世性的审判和救赎。而呢，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26章，它描述百姓自己去宣称应该如何去倚靠神，他们承认自己没有办法自救，没有办法完成他们在世上的使命，他们靠自己没有办法成为世界的盼望。如今我们会看到神就在27章再次的去证实，向圣约的百姓宣告他要搭救他们的应许。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27章的第1节，它比较特殊，它不是诗歌，它是一个先知性的话语。那我们会看到这个话语里面呢，有着我们今天不容易一下就发现的一个寓意和指向。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27章的第1节，那里面说到，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毫无疑问，这是个预言，传递着一个比喻或者指向性的一个画面。这里面提到了三种很奇怪的东西，第一种呢叫鳄鱼，一种叫鳄鱼。我们会看到呢，汉语和合本把它翻译成鳄鱼，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今天我们在动物园里面或者电视上看到的我们最熟悉的鳄鱼。这个鳄鱼在英文里面被翻译成叫利维坦，利维坦。我们会看到它是西方文化当中一种 非常有着一种独特形象的怪兽。那这个怪兽它大概是什么样子呢？它大概第一，它呢体型非常的庞大，第二呢它全身呢被一个坚硬的盔甲所笼罩着，第三呢这个怪兽非常的凶猛。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怪兽有三个特点，第一它很大，第二呢它很坚固，看起来坚不可摧，第三呢它非常的凶猛。那我们会看到呢，谈到就是说这个既是庞然大物，又有盔甲护体，同时呢还非常的凶猛，我们汉语当中仿佛一时找不到这样的猛兽，所以在和合本里面就把这个比较生僻的形象给意译成鳄鱼，就意译成鳄鱼。那我们会看到呢，除了鳄鱼之外，这里面呢还谈到说蛇，除了谈到蛇之外，还谈到说叫海中的大鱼。但是呢大家如果去看英文的翻译，包括如果大家会回到希伯来原文，大家会看到这里面说的其实也并不是鱼。大家如果翻开手中的 ESV 圣经，或者是比较严谨的英文译本，大家会发现它叫什么呢？ The Dragon in the Sea， 海中的大龙，海中的大龙，其实也是指向那些在古近东时期传说当中人们以为海中的一些庞然大物，巨大的海洋生物。那我们去看，那这又谈到说被称为利维坦的怪兽，又谈到说快形虚形的蛇，又谈到海中的大龙，这些究竟是指什么呢？因为我们毕竟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我们所见过的动物，距离那2000多年之前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我们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文化的隔阂。可能当时的人知道这些东西指的是什么，但是我们今天呢并不能一下就体会到。我们可以参考一个犹太人的文学作品，在进行圣经研究的时候，犹太人有一份历史文件，叫有的时候翻译成汉语被称为叫塔尔根，英文呢就被称为叫 TARGUM， 塔库姆。它是什么呢？就是在公元一世纪主耶稣基督生活的年代，大家还记不记得？生活在耶路撒冷当地的犹太人，他们是人人都会说希伯来语，他们人人都能看懂希伯来文写成的旧约圣经吗？其实不是的。我们会知道，因为经历了被掳归回，当时希伯来语包括用希伯来文写成的旧约圣经，只有少数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才能读懂。当时生活在犹太行省撒玛利亚地区，当地的通行语言是亚兰文，包括我们会看到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包括他在十字架上讲的一些话，有的时候都是在用亚兰文说的。所以呢，当时在各地的会堂当中，犹太人他们当然会在公共敬拜的时候，他们会宣读用希伯来文写成的旧约圣经。但是呢，普通的老百姓绝大多数他们是听不懂或者不能完全明白旧约圣经希伯来文写成的旧约圣经所传递的意思。所以呢，当时在公元一世纪犹太人的社群当中有一个著作，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叫塔库姆。它是什么呢？它是当时的会堂里面当时的法利赛人或者犹太人，他们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用亚兰文翻译的一个意译本，就是把声色难懂的希伯来圣经用相对来说通俗易懂的亚兰文解释给当时没受过专门训练的以色列人听。那在塔库姆或者说塔尔根，他怎么解释以赛亚书27章1节的？在当时公元一世纪犹太人的理解当中，他们认为呢，这个鳄鱼、蛇和海中的大龙这三个东西指的是长久以来苦待残害以色列民族的三个这个大国，也就是他们认为这对应着亚述、巴比伦和埃及。这么一咱们想他们的解释有没有道理呢？乍一听可能是有点牵强，但是呢我们如果仔细的回到圣经，它还在经文上还是比较有依据的。因为我们会看到，我们单以这个海中的大龙为例，以公元一世纪犹太人在他们的塔库姆这个意译本里面，他们认为这个海中的大龙指的是埃及， 那我们会看呢，海中的大龙这个词，如果我们按照历史文法解经，我们已经解经，我们会看相同的词汇还在圣经的哪些地方出现。我们会看到，大家去翻圣经另一本先知书，在以西结书的29章第3节，以西结书的29章第3节，这里面再次出现海中的大龙这个词。我们来读一下以西结书29章第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你会看到，在神的话语当中，神称埃及的法老为什么？自己河中的大鱼。但是其实我们回到原文当中去看，它其实也就是说自己河中的大龙。神称埃及的法老为河中的大龙。那我们会看到另一处，在以西结书32章的第2节，以西结书32章的第2节，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王法老做哀歌，说从前你在列国当中如同少壮狮子，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鱼，你冲出江河，用爪搅动清水，使江河浑浊。我们会看到在这里面，神再次借着先知的口称呼那辖制掳掠犹太百姓的埃及王法老为海中的，和合本翻译成大鱼，其实也是大龙。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之下，我们可以说呢，这个塔尔根译本或者塔库姆译本的这个解释呢并非不无道理。那我们会看到呢，我们再去思想，也许对当时经历过那漫长被掳时期公元1世纪的犹太百姓，他们可以把这个鳄鱼，把这个利维坦，把海中的大龙对应到亚述、巴比伦和埃及这三个国家身上。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有着永恒的效力，对今天的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圣约百姓来说，我们不再面临埃及的辖制，我们不再面临亚述的征服，我们不再有可能被巴比伦所掳掠。那这些蛇、鳄鱼、海中的大龙，或者是历史当中曾经对于旧约以色列百姓深受辖制的这亚述、巴比伦和埃及，对我们今天来说，它指向了什么呢？其实我们会看到这里面谈到说，快行的蛇、曲行的蛇，这个蛇这个词，我们会看到在之前的整个的这个旧约圣经当中也出现过。在旧约创世纪的3章1节，旧约创世纪的3章1节，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会看到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中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我们会看到，从起初那诱使人类始祖犯罪的古蛇，其实我们会看到就是在以赛亚书27章第1节，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样的相同的指向当中，我们会明白以赛亚书27章第1节这里面所谈的利维坦也好，鳄鱼也好，大鱼也罢，对于公元1世纪以色列的百姓，我们会看到它可以一定的程度上指向那旧约当中常常攻击他们的亚述、巴比伦和埃及。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一节经文，蛇、鳄鱼和海中的大龙，他们有一个超越时空的更具超越性的指向，就是他们在指向一切与神的百姓为敌，抵挡神、诱惑神的百姓偏离真道的这些属灵的势力，这些灵界的势力，这些来自恶者的权势，他们在每一个时刻，他们在救赎历史的每个阶段，他们会改头面换面，他们会披戴，他们会使用不同的工具，兴起不同的他们的仆人来去搅扰和攻击神的百姓。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书27章第1节，你会看到神说，那他会怎么去对待这些抵挡神、攻击神百姓的这些属灵的邪恶势力呢？你会看到这里面谈到说，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哎，你会看到在和合本里面它是一气呵成的，就像一个词组一样，但是在原文当中它是三个形容词。耶和华会用什么样的武器，会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攻击这些抵挡耶和华神、苦待耶和华百姓的这些属灵的邪恶势力呢？我们会看到他谈到说，第一，他的这个刀，他审判的刀很大， 那我们会看到这对应的就是说我们刚才谈到的利维坦是庞然大物，但是神用来审判这个魔兽，神用来审判这个魔鬼的手段要比这个魔鬼的权势更大。我们谈到说利维坦他是怎样的形象，他周身披戴着刚硬的铠甲，看起来仿佛坚不可摧，但是神这里面谈到说他将审判这些属灵的，他将审判这些邪恶的灵界势力，他所用的手段怎么样呢？是刚硬的，是刚硬的。换言之，你有坚硬的外壳，但是耶和华的手段，耶和华审判临到的时候是更加的有力，更加的坚不可摧，更加的势不可挡。哪怕撒旦有他坚固的营垒，哪怕撒旦有他巧妙的手段，但是耶和华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必然将他们摧毁瓦解殆尽。我们会看到第三，我们谈到说利维坦这个怪兽它怎么样呢？很凶恶，但是呢神这里面说什么呢？他用来审判这些怪兽，用来审判这些属灵的邪恶的灵界力量的时候，神会用的手段是什么？强而有力的，强而有力的。换言之，你再凶恶，但是在耶和华的手中，神就会像这个易如反掌的征服他们，打败他们，碾碎他们。所以我们会看到，如果说这些怪兽他们很大，他们很硬，他们很凶，但是我们会看到神的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神的审判更加的浩大，神的审判更加的坚不可摧，神的审判更加的孔武有力，能将一切恶者的权势踩在脚下，粉碎的一干二净。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书27章第1节，当他去讲跟他选民之间的关系之前，他首先宣告了对仇敌的审判。为什么要把这个放在这里？那我们会看到呢，一会儿我们会继续去解释。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在第2节开始一直到第11节，这里面呢是一个关于葡萄园的诗歌。其实谈到葡萄园的诗歌，我相信呢大家其实并不陌生。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的讲道，大家可能回忆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们之前讲以赛亚书的时候好像讲过一首葡萄园的诗歌。的确是这样，大家的记性很好，那是在以赛亚书的第5章，只不过都是葡萄园的诗歌。以赛亚书第5章的葡萄园诗歌和以赛亚书第27章的葡萄园诗歌看起来是有点不一样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在以赛亚书的27章1到11节看到的是跟第5章刚好相反的景象。大家可以把手中的圣经往前翻几章，翻到第5章，大家去看第5章里面神对葡萄园所发出的命令和信息。在那里神去召集野兽前来毁坏那长出野葡萄的葡萄园，那就是当时那犯罪的以色列的百姓，就是他的国民。他拆毁城墙就意味着他暂时的撤去和收回他对他子民以往的恩典和保护，任由这个园子里面的荆棘和蒺藜生长。大家知不知道圣经里面出现荆棘和蒺藜往往是什么意思？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荆棘和蒺藜是在哪里？是在创世纪第3章，人类犯罪之后，神因着咒诅亚当的缘故，咒诅那个亚当所生活的世界的时候，他谈到说从此怎么样呢？地必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所以我们会看到凡是谈到说园子里长出荆棘和蒺藜，其实在谈到说因着罪的产生，因着圣约百姓的偏行己路，神跟他百姓的关系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里面谈到说，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他们不再专一的敬畏耶和华真神，他们开始去随从外邦的偶像，他们开始去倚靠世上的势力。所以呢我们会看到神暂且任凭他们，神任由这些罪，我们会看到在一定的时间内，在南北国的时期内，我们会看到呢在以色列人当中滋生。我们会看到神到了一个地步，神暂时撤去对他们的恩典，神兴起被掳的管教，把他们掳到外邦，让他们经历屈辱，然后让他们去知道悔改谦卑向神。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如果说刚才这种在神的任凭当中让以色列经历那可怕的被掳，让以色列经历那羞耻的管教，是第5章当中那葡萄园诗歌的主题，我们现在在以赛亚书27章看到这个葡萄园的另一面，神说他现在是什么样呢？ 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书二十七章第四节这里面说到，说神说我心中不存愤怒，但是呢他又说希望这些园中的荆棘和蒺藜与他交战，如果这些荆棘和蒺藜继续因着景象与耶和华神对抗不悔改，那耶和华神就可以把他们砍掉烧毁。但在这个交织的隐喻之间，你会看到在以赛亚书二十七章第五节，神又说他愿这些罪恶当中的百姓，这些荆棘和蒺藜可以前来与他和好。神不但是说可以，神而且说他在主观上他也愿这些荆棘和蒺藜来与他和好。不论如何，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也就是葡萄园，我们会看到在神说如果在和好的前提下，如果在悔改的前提下，这个葡萄园仍然会被神所眷顾，仍然会经历神的恩典和应许，它会多结果子，他们的果实将在神的祝福当中充满世界。这是以赛亚书二十七章第六节所说的，就是说如果他们能持住耶和华的能力，换言之就是他们紧紧的倚靠耶和华，他们如果能够谦卑回转与耶和华神和好，耶和华乐于见到他们和好，不愿意让他们灭亡。如果圣约的百姓真的能够在谦卑回转当中去悔改的话，那神会对他们有祝福，让他们开花结果，他们的果实必充满天下。那是什么会导致会带来这种改变呢？是靠着人们的这个功德呢？是靠着人们的这种洗心革面？是靠着人自己痛改前非吗？神从前的确对他的百姓发怒，甚至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会用严厉的口吻说要消灭他们。然而呢，我们会看到在六节到十一节，神继续解释其中的原因。我们会看到这里面神谈到说他曾经击打过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会看到这里面他也说神也许可过让以色列的百姓经历杀戮，但是呢我们会看到神说我今天击打管教你们，我许可杀戮和苦难临到你们，跟我许可这个击打和审判临到外邦人，我允许这个杀戮和苦难临到那些亚述、巴比伦、埃及这些跟神完全一点关系也没有过的国家，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神对待他犯罪的百姓和犯罪的外邦人、约外的人，他的手段、他的用意、他的目的是不一样的。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严厉，但是神从来不会灭绝他的百姓，神从来不会废除他的应许。我们会看到在这里面神曾经说我会在第七节里面，神说我固然是击打以色列，但是我击打以色列的动机和目的是跟我击打亚述、击打巴比伦、击打埃及是完全不一样的，二者是不同的。我许可以色列民他们在他们的苦难、在他们的犯罪当中，他们在被管教的时候被那些外邦的民族所杀戮、所掳掠，但是我让他们经历的苦难跟我让日后亚述、巴比伦、埃及他们的败亡、他们的王国灭种是不一样的。我们会看到在第八节里面，这里面汉语有一句很奇怪的翻译说你打发他们去是像鸡蚁与他们相争。我们会看到这里面这个你说的仍然是神，这里面这个他们说的是以色列的百姓。这个像鸡蚁是什么意思呢？英文把它翻译成叫 measure by measure， 就是 换言之如果说我们通俗一点讲，就是神一步一步的去管教以色列民，最终我们会看到在旧约当中神对他们管教达到一个顶点的时候，是神允许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当巴比伦的强大的军队临到耶路撒冷，神使用巴比伦这个外邦民族做管教的工具的时候，那一刻临到的时候，对耶路撒冷城中的人好像刮起东风的日子。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自中国大陆，谈到说大家脑海当中想象东风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画面，我们会感觉东风往往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好像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意象， 因为往往是东风是从，对于我们住在中国大陆，东风往往是从海洋上刮来的，潮湿温暖，湿润多雨，能带来好的收成。但是对于住在古近东地区的以色列人来说，东风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意象。大家脑海里先浮想一下，以色列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它的西边是温暖湿润阳光的地中海，以色列的东面是什么？是一望无垠毫无生机的阿拉伯的沙漠。从阿拉伯的沙漠里面刮来的风，如果扫过这狭窄的以色列的这一块土地，它带来的是什么？是又干又热的气候，往往带来的是地中海东岸的旱季。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当东风吹来的时候，一切需要灌溉，一切依靠水源的这些农作物，仿佛一夜之间就会被抽干生命力一样，瞬间的枯萎，蔫头耷脑，提不起精神。所以你会看到神就用当时以色列人很熟悉的一个画面，他就会说神会一步一步的，既是管教他们，也是提醒他们，也挽回他们。但是最终在旧约当中，神对以色列百姓管教的一个顶点是什么？神兴起巴比伦这个国家来攻打他们，来掳掠他们。那一刻临到的日子，就像阿拉伯沙漠深处刮起的一阵狂风一样，把他们给赶逐出应许之地，赶逐出应许之地。但是呢，第九节又告诉我们，这种可怕的被掳并不是最终的命运，雅各的罪孽终会得到赦免，他们的罪过会被除掉，他们民中那些拜偶像的习惯将会被粉碎。我们会看到，所以这其实是在以赛亚的时代预言了被掳管教之后会有恩典，会有归回。所以大家注意到，其实大家去看这个诗歌当中，它的时间线是很跳跃的，它的时间线是比较混乱的。如果呢，你会看到第七节、第八节，你会看到继续是谈神说我对待你们和对待那些外邦人不一样。但是呢，你会看到第九节呢谈的是将来的事情，第九节呢谈的是以色列民经历被掳然后归回之后他们的回转。但是第十和第十一节又是回到现在，回到现在说以色列民他们因着这种刚硬，因着败坏，他们现在迫在眉睫，马上要面临的一个被攻打城市变为凄凉的一个命运。所以你会看到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他描述的是一个很荒凉的耶路撒冷，经过巴比伦的攻打变得像旷野一样无人居住。你会看到那里面说枝条枯干必被折断，你会看到这里面说妇女要来点火烧着，这你会看到这一切的惨象，因为什么呢？因为百姓蒙昧无知。蒙昧无知并不是说他们的知识少学历低，而是因为他们不敬畏耶和华，他们明明有从神而来的律法，但是他们不去遵行，这就使得神会在怒中管教他们。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面说那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这种必不连续是暂时性的，是管教式的，那个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于他们。我们也谈到这种暂时的对恩典的收回并不是永远的，而是希望这个能够成为一个促使以色列回转的一个手段。我们的信仰告白，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在第五章谈到说神的护理，在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五章谈到神的护理的时候，那里为了证明这个观点，特别的引用了以赛亚书这一处的经文。你会看到在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第五章第五节里面，他谈到说神对他所拣选的百姓，神对那些恩约当中的百姓，神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五章五节谈到说，最睿智公义和仁慈的神常常会在一段时间内许可他自己的儿女经历各样的试探和他们自己内心当中的败坏，为的是惩罚他们之前犯过的罪恶，或者是向他们揭示他们心底那败坏但却隐而未现的诡诈，为的是让他们自己谦卑，并 使得让他们在这种管教当中更加密切和经常的依靠神来支持他们的生活，并使得他们更加警惕未来所有犯罪的机会，以及更加的重视各种正义和圣洁的目的。所以大家注意到没有，这里面谈到说我们的信仰告白就跟先知以赛亚书27章这段描写神对他百姓审判的经文谈到的一样，最睿智公义和仁慈的神有的时候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会暂时许可他圣约当中的百姓经历苦难。为什么让他们经历苦难呢？或者是因为他们之前犯过了罪，神管教他们，或者是他们自己虽然还没来得及犯罪，但是心里有隐而未现的诡诈，有这个贼心，但是还没来，没有这个贼胆，没犯出来。神为了防，为了让他们免犯大罪，神为了防患于未然，及时的兴起管教来提醒他们，让他们能够回转，让他们能够谦卑，让他们能够自我省察，让他们能够防微杜渐，警惕将来可能犯罪的机会和试探，能够在当下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更加的倚靠神，更加的信靠神，来去活出正义和圣洁。但是我们会看到，就像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27章第7节所说的，神对待那些圣约之外的人，神对那些不信从不敬畏神的人的手段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式。在我们的信仰告白5章6，神特别谈到他在他的护理当中会怎样对待那些未蒙拣选，会怎样对待那些恶人不敬虔的人。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5章6节说道，至于那些恶人和不敬虔的人，神作为公义的审判者，因先前的罪而使他们愈发的盲目和刚硬。神不仅不给他们救赎性的恩典，使他们在悟性上得到启发，相反你会看到神会收回他们已经拥有的恩赐，使他们暴露在一个没有神恩典的境况之下，他们的败坏会成为进一步犯罪的契机，而神也任凭他们因着自己的私欲、世界的试探、撒旦的权势去左右他们，使他们在自己的罪里面变得更加的刚硬。甚至有的时候神用来使他人软化的手段会在这些恶人身上使他们更加刚硬。大家注意到没有，有的时候神如果许可苦难、试炼、管教临到那些真正敬虔、真正信靠神、敬畏神的人，你会看到神的百姓他们会心里经历圣灵的提醒，他们会自我意识到，我现在经历神的管教，我现在自己有败坏的地方，我应该及时的回转归向神。但是你会看到神即便是用相同的手段，神让相同的苦难、相同的管教、相同的困境临到那些刚硬的不信神、不敬畏神的人，他们有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愈加的刚硬，他们是破罐子破摔，他们更加的去亵渎神和抵挡神。所以我们不能说神偏待人，神哪怕是让相同的护理，神让相同的手段临到恩约之中和恩约之外的人，你会看到因着与神的关系不同，因着神主权的恩典，你会看到他们的回应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回应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会看到这里面说，以赛亚书27章第7节就是说他们，这里面这个他们我们会看到指的是以色列民，这里面还谈到了一个那些击打他们的人，换言之就是那些击打以色列的人。那我们回到旧约当中，以色列是圣约的百姓，亚述、巴比伦、埃及是那些击打以色列的人。我们会看到神说，我对待我的百姓虽然暂时让他们经历苦难，暂时让他们经历被掳，但是我岂会让他们的光景和命运如同那些埃及、巴比伦、亚述与神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一样吗？不会的。神会怎么对待那些亚述、埃及、巴比伦这些灵界邪恶的势力，包括他们在世上的仆从，就是在以赛亚书27章第1节所说的，神会让那强大的、坚不可摧的、孔武有力的审判 临到他们，碾碎他们，不再有任何的机会让他们在哀哭和切齿当中永远的灭绝和沉沦。但是神虽然也让他的百姓经历困境，经历苦难，但是最终是为了挽回他们，为的是让这群人经历苦难之后更加的 与神和好，更加的回转归向神。所以我们这时候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旧约以色列和今天的我们基督徒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旧约的以色列和今天的我们基督徒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先讲两种不太靠谱的说法。有一种观点，比如说宗教改革时期重要的改教家马丁路德在他晚年曾经持有的一种观点，
不好意思，
马丁路德在他晚年所持有的一种观点，他认为说以色列，换言之也就是犹太人，已经因为他们旧约当中长久的刚硬悖逆和不信，再加上在新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你会看到以色列不但不回转，以色列不但不信，反而把他交在本多比拉六和这个罗马帝国的手里，把耶稣基督定死。所以从此杀害耶稣基督的罪就归在了犹太人身上。所以你会看到在马丁路德晚年，他对犹太人或者对以色列的前景或者命运是比较悲观的，是比较绝望的，认为以色列因为他们自己的长久的刚硬和悖逆，犹太人这个民族已经彻底的被神所抛弃，彻底的被神所抛弃，所以他们认为从此犹太民族或者说以色列他们这个命运是比较悲观的，这是一种观点。那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比较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家庭教会的时代论的观点。他认为说什么呢？神从始至终所发的应许一直是首先指向以色列的，所以呢他认为说只是因为什么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以色列人刚硬不信，因着以色列人的不配合，因着以色列人的不认主，所以呢神暂且放下了他复兴以色列与复兴以色列的计划与亚伯拉罕的约，神节外生枝的拣选和兴起了教会，让外邦人信主，让外邦人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打脸的教材，作为一个典型活给以色列人看。那最终呢教会会被提，然后呢以色列人而耶稣基督呢会从天上呢再临到地上，然后带领以色列人悔改，在地上呢建立千禧年国度，做王掌权一千年。这是时代论者对这个启示录二十章的这个看法。所以他换言之，他们认为从始至终神一直是最优先的关系是指向他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教会或者基督徒只是因为以色列在旧约当中不配合，神暂时节外生枝，另外拣选的一些人，为让这些人活给以色列人看。那我们会看到呢，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其实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还是今天的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本质上，我们跟以色列虽然血缘上、文化上、礼仪上有着可能种种差异，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作为罪人在神面前，我们跟以色列人没有任何本质的差异。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跟以色列人是同一群人，我们跟以色列人是同一群人。你会看到自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人类的始祖亚当堕落之后，不拘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哪一个民族，没有任何哪个国家，没有任何哪个阶级可以靠着自己的功德，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可以靠着自己的德行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跟神交易一个超越的地位，没有，没有。你会看到自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之后人类的始祖堕落，我们全人类都是由亚当归算来的原罪，有他继承来的败坏的性情，我们作为有原罪的人，我们就没办法完美的去遵行神的诫命，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而罪的共价就是死。我们跟以色列民同样的污秽，如果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跟以色列一样全然的没有指望。所以我们会看到不单是今天的我们需要恩典，包括旧约的以色列他们其实也是在恩典之约当中。跟很多时代论的解经不一样，很多时代论的解经认为 旧约靠行为靠律法，新约靠福音靠恩典，但不是这样的。我们怎么样区分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他是否在恩典之约当中还是在行为之约当中，他是靠自己还是靠耶稣基督？大家呢其实就是看几个特征。第一，我们会看到在恩典之约当中是恩典在前，罪人先经历神的恩典，然后在恩典当中活出感恩的顺服。而行为之约是完全相反，行为之约是神先让人先向人要你行为上的完美和顺服，然后我才把恩典和赏赐加给你。我们会看到堕落前的亚当，亚当是处在行为之约当中，神说分园中各样树的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你会看到神这个时候没有跟他提生命树，没有跟他提永恒的生命，换言之亚当只有活出长久的持续的个人性的完美的顺服，他才能得到永恒生命的赏赐。神当时向堕落前的亚当要的是完美的顺服，然后我才给你能给你永恒的生命。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大局思想，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神是说你们以色列民先活得完美，你们先尽都顺服，你们在行为上无可指摘无可挑剔，我才带你们越过石灾，我才带你们过红海，我才领你们出埃及吗？我们会看到不是的，神在没有对以色列人提任何行为上的要求之前，神就带他们逾越石灾，神就带他们跨越红海，神就领他们脱埃及的奴役，神让他们经历诸般的恩典，最终来到西乃山前，让他们在已经脱离最埃及辖制的情况之下，神给他们一套圣洁的律法，让他们照着去活，让他们能够预备自己，能够成为进入应许之地的样式。所以我们会看到哪怕在旧约时期，以色列民也不是靠行为出埃及，也不是靠行为得救，他们是靠神的恩典才能出埃及，他们是要在神的恩典当中努力的用自己感恩的心向神去回应。那我们会看到第二点区别，第二点区别，我们会看到在行为之约当中，人是直接向神去交账，人是直接向神去活出自己的顺服。所以大家注意到亚当跟神立行为之约当中的时候，亚当和神之间有没有中介，亚当和神之间有没有中保，没有的。你会看到当时是神直接跟亚当立约。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自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之后，人犯罪堕落之后，再也没有一个罪人能够靠自己的圣洁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讨价还价。从此之后，人类再来到神的面前一直需要一位中保。我们今天跟神之间的中保是耶稣基督。那旧约时期，那我们会看到是谁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是不是对于以色列民来说就是先知摩西。那我们会看到不单是摩西在西乃山上，他作为被神所分别和拣选的中保，代表着以色列的百姓，而且我们会看到他其实也是他赐下的律法，那包括献祭，包括那些预言，包括逾越节的羔羊，这些预言和预表都在指向着那个将要来的中保，也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会看到旧约里面虽然没有耶稣基督本人的道成肉身，但是旧约当中却有耶稣基督通过预言和预表形式的临在。所以我们会看到哪怕是旧约的以色列民，他们来到神面前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圣洁，而是靠那个献祭，而是靠那些礼律所分别所指向的那个中保。我们会看到第三点，就是呢在行为之约当中一审即终审，亚当只要一次不顺服，亚当只要一次犯罪，他就与行为之约的赏赐无份，他从此就与神隔绝，等候他的就是死亡和沉沦。但是我们会看到在恩典之约当中，因为恩典之约当中我们的地位靠的不是我们的顺服，靠的不是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恩典之约当中我们犯罪之后有悔改的机会。所以你会看到不单是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功德，我们的罪归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犯罪可以祈求神的原谅和悔改。我们会看到在旧约里面哪怕 以色列他们三番五次的悖逆刚硬，但是神一再的差遣先知到他们当中传这个悔改的工作，传悔改的信息。那我们会看到从以赛亚书27:2-11这样的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和当年的以色列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旧约的以色列也需要神的恩典。我们会看到旧约的以色列被神所拣选，被神所培植，被神所呼召，聚在一起被称为他的葡萄园。在他们不顺服的时候，神会兴起管教让他们谦卑。那我们会看到我们也是被神所呼召拣选的葡萄园，我们也是被神亲自的浇灌看守和培植。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也常常有荆棘和蒺藜浮出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经历神许可的苦难和管教，为的是让我们回转和圣洁。那因此我们去思想，我们去看到在以赛亚书27:2-11这段在时间线上很跳跃的这个经文，我们会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去看到神既让以色列民看到他们近在眼前的，他们马上要面临的审判，他们马上要面临的被掳和管教，同时神也给他们指出一个未来的盼望，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如果在管教当中倚靠神，自己如果在苦难当中能够回转归向神，神给他们一个将来的得赎和拯救。所以我们也在这样的信息当中，我们去思想我们今天的人生和意义。我们会看到在这段经文的最后，以赛亚书27:12-13那里面说到，以色列人呢，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到那日必大发脚声，在埃及地将要灭亡的，并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提醒，我们会看到当那日，到那日，我们会看到这个那日英文当中就是 that day， 这个 that day 在历史当中有一个初级阶段的实现，就是以色列民他们从巴比伦，从埃及经历被掳归回。但是我们知道它也更有一个超越那个历史处境，指向人类包括整个救赎历史终局的实现，也就是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会从全地召集他的百姓，回神会向这个果园里的园丁击打树然后拾取果子一样，神也会在审判这个世界当中把那些忠于他敬畏他的人给分别出来，收入仓中，与他永远的同住。那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指向真正永生的盼望。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书26章的末尾谈到了这种永生的盼望，我们会看到这个在以赛亚书27章的结尾处再次去谈到这种永生的盼望。那什么是真正的永生呢？永生的意义首先不在于时间上的无限的长，这个我们之前谈到过，永生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在于，我首先是在于我们是谁和谁永远。永生指向的是一种圣洁的、无罪的、与神全然和好的生命，而这个生命的本质是超越时间的，是永远。你要么没有这样的生命，你要么就拥有这样的生命直到永远，这是我们的盼望。在地上我们不可能赚得这样的生命，我们通过与人和好，我们通过刻苦己心，我们通过改良社会，我们通过努力挣钱，我们通过日行一善，但是这些都徒劳无益，最终死亡乃是罪的咒诅和公价。死亡会把我们和我们所努力的那一切分开，死亡会把我们和我们所赚取的那一切分开，死亡会把我们和我们自以为义、我们自认为骄傲和金夸的那一部分与我们永远的分开，我们没法把这些东西带到永恒当中。那我们怎么办？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再次去的思想 以赛亚书第五章的那个葡萄园之歌和以赛亚书27章这里面这个葡萄园之歌，在这两首葡萄园之歌当中，你会看到教会或者说旧约的以色列都被形容为葡萄园，神的愤怒临到他们，神的管教临到他们，同样神的祝福和眷顾也临到他们。你会看到神圣约当中的百姓，这个葡萄园是从一个受咒诅被审判经历愤怒的象征，将要转变为一个喜悦丰盛的充满生命的象征。如果说第五章的葡萄园之歌有点像葬礼上的哀歌，那么27章的葡萄园之歌就像一首赞美诗，它指出盼望，它在管教当中指给神的百姓一种平安和确据，它应许我们蒙神怜悯经历悔改的葡萄园必将结出公义的果实，而且这样的果实还要充满天下。这两首歌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大家去看以赛亚书27章，以赛亚书第五章的葡萄园之歌没有提到结果子，但是呢，以赛亚书的27章这里面提到了会结满果实。以赛亚书的第五章提到说那个园子不再将会有雨水浇灌，但是以赛亚书第27章说这里面会下雨。以赛亚书的第五章谈到那个葡萄园会被遗弃，但以赛亚书第27章里面提到会被眷顾。以赛亚书第五章提到说那里会充满荆棘和蒺藜，我们知道荆棘和蒺藜是亚当犯罪之后全人类和全地都要因自己的罪而要遭受的咒诅的结果，但是27章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不再有荆棘和蒺藜。以赛亚书第五章里面说到他们的果实即使原来曾经有过现在也要被践踏，但是27章谈到说他们的果实将要充满世界。以赛亚书第五章谈到说葡萄承受的是神的愤怒，但是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27章说到说我的心中不存愤怒。我们怎么去理解这种强烈的对比？为什么神既说他愤怒又看似他的愤怒止息？神为什么看似要遗弃现在要眷顾要怜悯？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把两首葡萄园的诗歌放在一起观看，就可以看到一个又爱又恨又有恩慈和怜悯又有公义和圣洁的耶和华神完整的形象。其实我们自己去想一想，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所爱的人，我们哪一个不是又爱又恨呢？有的时候我们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我们既是发自内心的爱他胜过爱我们自己，同时当他刚硬不听话故意跟我们对着干的时候，我们发自内心又有确实是有着这种血气的愤怒。你会看到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如果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本相，如果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我们是神愤怒的对象。但是我们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的恩典之约的关系当中，我们也是神慈爱的对象，我们也是他施怜悯的对象。这种又爱又恨的关系，这种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本该经历愤怒，但是因为那个圣约的中保，我们现在得我们不配得的恩典和怜悯，这种我们在神面前又经历公义的审判又经历那满有慈爱的恩慈，这就凸显了圣约当中那完整的救赎的关系。在旧约当中所发生的所有事，在以赛亚书那里面所预言的所有事，包括好事与坏事，包括顺服与悖逆，包括审判与咒诅，都发生在同一个不变的恩典之约当中。这是我们读旧约，这是我们读以赛亚书，这是我们看待我们当下的生活永远要把握住的，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这是我们应该持定的信仰，这是我们应该活出的。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任性常常是脱节的，常常是慢了半拍。这个道理都懂，我们也都愿意别人拿恩典来待我们，但是我们怎么去待别人？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当中，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跟我们身边最亲近人的关系。你会发现呢，我们的关系当中常常没有办法活出这种完美的恩典、完美的怜悯、完美的恩慈，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是有罪的人。人与人的关系当中一旦有了罪，就会产生软弱，就会产生嫌隙，甚至会产生怨恨， 一旦这个关系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冲突，有一个罪的很恶劣的后果，一个罪的极大的代价，你深深的伤害了别人，或者别人深深的刺痛了你，那么你们的关系会怎么样？会出现危机，我们和他人的关系会变得不稳定不安全。没有谁可以说这个关系如果靠我们自己还可以继续，所以我们会看到，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好恶，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如果按照我们自己原本在世上所生活的那种游戏规则，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主义的关系，而不是恩典之约的关系。什么叫道德主义的关系呢？就是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你对我不好就别想让我再对你好，我倒是想对你好，但就是呢难以再对你好，因为呢你没有让我满意，因为呢你让我不痛快。我对你好的基础是道德而不是恩典，你如果对我不好，你如果让我不爽，你如果让我没达到我的满意，或者说你对我的好没达到一个地步，就可能动摇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你会看到，在老我当中决定那个我们人与人关系远近亲疏的那个根本性的驱动力，那个根本性的砝码是什么？是道德，是你的好我的好再放在一个天平上再进行衡量和计算。那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看圣经，我们思想如果耶和华神与我们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会怎么样？如果神把他对我们的恩典和我们对他的好放在一个天平上去衡量，我们现在在神的面前我们会怎么样？如果说我们对神活出几分的敬畏，神才给予我们同等量的恩典，那我告诉大家，我们早就灭亡了。如果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是这样，以色列就不可能再有渔民存在，他们会被外邦人杀得一干二净，不会再有那个归回，更不会有果实充满世界的异象。所以什么叫恩典之约？神的惩罚，神的审判，乃是在这个约当中的审判。我们会看到恩典之约，恩典之约，恩典虽然先行，恩典虽然支配着我们与神的关系，但是不代表神的审判，神的公义消失摧毁了，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我们在恩典之约当中，无论是我们理解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还是我们人和人相处的关系，我们不要走极端，我们要认识到一个平衡。当我们与原本的朋友，当我们与至近的亲人，当我们与我们自己的配偶，我们大大的争吵了一架之后，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常常会含怒到日落，我们常常可能说，你不给我一个台阶下我就不给你一个台阶下，我常常说，你不低头就别指望我给你好脸色看，跟你产生了巨大的冲突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找准一个时机，我要惩罚你，我要羞辱你，我要让你付代价，付了之后我们再说回到以前的关系。可是在神与我们的关系上，不是因为神他审判了我们，管教了我们之后，你会看到说，哎，这个神说他把我们应付的代价，他把我们应该承受的罪，他把他的愤怒都倾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刑罚完了，我们在神跟神的关系 和好。不是的，你会看到的是神把他的愤怒，神把他的烈怒，神把他那个强有力大而可畏坚不可摧的审判和刑罚，原本要落在我们身上的刑罚落在了他自己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祝福，他的审判，他在十字架上代赎的死，显明了他是在一个公义的圣约当中向我们这些罪人发慈爱的神。不要远离这样的神，不要在生活当中不信他的应许，不要在生活当中吝啬活出恩典和饶恕。我们注意到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从始至终我们会看到基督教跟其他一切的外邦信仰，你会看到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你会看到无论是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道教，他们从始至终在研究一个问题，我们人怎么去自己救自己， 靠修行，靠功德，靠行律法，靠活出顺服。但是呢，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基督信仰跟其他外邦的假神，一切虚伪的宗教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就是什么？我们会看到我们靠的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圣洁，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道德，恰恰相反，我们来到那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面前，承认我们是不圣洁的，承认我们是有罪的，承认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是没有道德的，承认我们自己是没法建立一种在恩典之上的人与人的关系的。我们如果靠我们自己，我们只能停留在道德之上，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一种饶恕。我们对待他人的基础常常不是取决于说神的话语怎么命令我，而是取决于他怎么对待我，我就怎么样的等量的去回报他。但是我们看到，只有那一位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只有那一位耶和华神，整个以色列民的历史都彰显出他与我们的关系单单建立在恩典之约当中。在这个约当中，无论我们这些被他所拣选的罪人如何的伤害他，无论我们如何的背叛他，甚至直到有一天我们在不认识他的时候把他唾弃，把他杀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个约竟然没有破裂。这就是福音。我们每个人人与人的相处当中，我们常常说我们自己有一个底线，有一个爆发的阀值，有一个破裂的点，对吧？我们常常，我们很多人都会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不能忍受的点，你不能碰它，一旦碰了，对不起，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你一旦突破我的底线，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到时候你也别怪我。但是整个旧约，整本圣经向我们显现这一位恩典之约当中神，在他的这个约当中，我们对他的伤害，我们对他的背叛，我们对他的罪孽，无论多么深多么重，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也是我们整个的盼望所在，就是我们的罪竟然大不过神的恩典，我们的罪竟然大不过主对我们这些罪人的爱。大家不觉得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大家不觉得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事情吗？大家想想，我们配偶对我们的犯罪会不会轻而易举的大过我们对他的爱？我们平时会说我们爱我们的妻子，我们爱我们的丈夫，但是他做的说的稍有不顺我们心的地方，我们对他的爱在那一刻就荡然无存了。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罪会轻而易举的大过我们所说的爱，我们的罪会轻而易举的大过父母对我们的爱，我们的罪会轻而易举的大过世界上任何一种亲密的关系当中对方能给予我们的爱，对不对？但是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罪竟然再怎么大也大不过神的恩典。这个其实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很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们应该去思想了。我们去思想，耶和华为什么说他不再愤怒了？难道是因为以色列的罪与罚功过相抵，以色列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他们做了错事并为自己犯过的错误受了应受的处罚，以至于说以色列已经付够了代价，承担了罪责，担当了刑罚，所以使神的愤怒止息了吗？不是的，罪的共价就是死，死后且有审判，以色列没有死绝，人类没有灭亡。我们会看到罪的代价没有由我们付出。那我们会看到神本来要对他葡萄园所倾倒的愤怒，神本来要刑罚在旧约以色列百姓上的那个灭顶之灾，神本来要倾倒在我们身上的审判，现在在耶稣基督他的身上已经因为他付出了相应的代价而止息。神为什么会停止他的愤怒呢？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孩子不听话，我们做父母的很生气，一旦血气上来了，我们乱发脾气，我们打自己的孩子一顿，过一会儿气儿消了，我们就跟自己的孩子说，哎，好了，算了，没事了。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血气当中对付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血气当中去计算和经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而血气总有衰竭，打一个小时啊，累了啊，父母说算了，到此为止。你看我们的愤怒好像是因为我们累了而止息，因为我们发泄够了而止息，因为我们计算说，哎，好像说我们发这个火 产生的后果将会大于说我们的这个代价，我们会选择止息。但是我们会看到神向耶稣基督所倾倒的愤怒不是说这样的意思，你会看到说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人，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中保，他是个全然圣洁和公义的一个对象，他替我们受了他本不该受的一切。你会看到神倾倒在他的身上的愤怒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所以我们常说耶稣基督在他的被动的顺服当中，在他为他本不当受的这个受难当中，他替我们完全的满足了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得到了彻底的满足，所以神对我们的愤怒因而止息。我们在这样的一位中保当中，在以赛亚书27章12到13节，神应许我们这些因信耶稣基督与基督联合蒙神所拣选的人，可以最后进入那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人是属于神的，什么样的人要从死里复活，什么样的人在世上万国当中会被神像捡起地上的果子一样被神给捡起来，领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真圣殿里面去敬拜神，谁能够见神的国呢？你会看到以赛亚书27章第9节里面谈到一个不同于世上一切道德主义的道路，他谈到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死。我们会看到这里面谈到的说一个赦免，一个有一个无辜者流出自己的鲜血作为生命的代价为我们赢得的赦免。愤怒止息并不是愤怒被一笔勾销，并不是说神停止发怒，并不是说神累了说罢了不惩罚你们了，而是说神那个不可能废去的愤怒被转移了，不是因为怒气这个被神咽回去了，不是因为说这个我们的罪过不再被神所纪念了。我们会看到耶和华神说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了，我们的罪一桩桩一件件就在那里，但是这个罪过由神亲自为我们担当了，他的怒气并不是被神给吞咽下去了，而是倾倒在了那个无辜者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会看到借由这样代赎性的福音的关系，主为我们死，主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为主而活，我们披戴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义，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我们在新造的生命当中，我们力求能够效法我们主的样式，活出福音，活出恩典，活出饶恕，能够用一种恩典之约当中的关系去对待别人。因为我们会看到主用恩典对待了我们，如果我们仍然用老我当中的方式，用律法当中的方式，用基于道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那我们就是一个并不认识恩典的人，而神对这样的人所说的话是严厉的。当我们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今天，我们就能够去面对我们个人生命当中的光景，我们也去可以去思想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我们现在在神面前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是在恩典之约当中的，我们不是在行为之约当中。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既然在恩典当中，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会经历苦难，会经历病痛，会经历管教。你会看到在以赛亚书27章或者是我们的信仰告白第5章告诉我们，神许可我们经历这一切是为了我们永恒生命的益处，或是去管教我们之前犯过的罪，或是提醒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或是让我们在将来所面对的考验和试探当中更加紧紧的去倚靠他。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命运和那些必要败亡不敬畏神不信从神的人，我们的命运和结局是不一样的。虽然有的时候在世人眼里我们经历的苦难是一样的，可能疫情来到我们面对疫情，世上的人也面对疫情，但是我们会看到神许可这样的事临到我们的目的，包括他最终要带入我们的结局，这个是不一样的。这就看我们在考验当中，我们在这样的试炼当中，我们能不能抓住与神圣约当中的关系，我们能不能学会在苦难当中，在考验当中紧紧的倚靠他，我们用怎样的信心去回应他对我们的恩召。 同样，我们也希望我们如果能够持定自己恩约当中的身份，我们如果每天就生活在神对我们的恩典和怜悯当中，我也希望这样的恩典之光可以照进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与配偶的相处，我们与孩子的这种教养的关系当中，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恩典的管道，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耶稣的见证，我们可以一个基于恩典，我们基于一个尝过恩典滋味的人，我们努力的靠着圣灵的大能去活出那个我们所本不喜欢的恩典当中的关系，更多的在不动摇真理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多的更有同理心的去体贴去关怀那些干犯和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在指出他们的不是，指出他们在真理上不对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也长久的愿意用爱和等候来去挽回他们，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恩典之约，被神耶稣基督宝血所洒，有他永生应许的，也盼望我们每个人可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可以活出这样充满恩典经历福音的生命来。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你的葡萄园。主，按照我们自己的本相，按照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按照你圣洁公义的标准，我们本是那野葡萄。主啊，我们面对自己，面对他人，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常常充满了计较，我们常常充满了等价交换，因此我们也常常充满了愤怒和抱怨。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愤怒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很多时候不会带来问题的解决，只会激化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我们以自己的愤怒为自义，我们看自己比别人更好。主，真的是祈求你把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愤怒当中解脱出来，为我们开辟一条出路，就是你福音的道路。但是除非我们看见你的愤怒，除非我们看见神的愤怒，因为神的愤怒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并且在神的愤怒当中隐藏着一条出路，你在耶稣基督里把这条万古以先所隐藏的唯一的道路向我们显明，让我们会看到就是你福音当中的那唯一的道路，耶稣基督你自己，让我们会看到你的公义当中有恩典，让我们看到你的圣洁当中有怜悯。所以主，求你来保守看顾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就像我们的信仰告白里面所说的，愿你用你最智慧、最公义、最圣洁的方式来护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看守你自己的葡萄园，时时浇灌，昼夜看守这个你所应许的，你用你自己儿子宝血所买赎来的葡萄园。主，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教会费城圣经归正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会看到我们在这里聚集不是为着我们个人的缘故，不是为着我们世上相同的爱好和倾向，我们在这里面聚集是单单为了你的道，是因为你以真理，你用圣灵把我们呼召和聚集。主啊，我们不要让那海中的大龙决定我们不要如何生活，我们不使那快行的蛇把我们掳掠随从世界，我们不让那个利维坦做我们生命的主人，相反我们盼望，我们深信，我们笃定有一天你会刑罚那个大龙，你会将那个利维坦捕杀，耶和华神你自己就是怜悯向我们守约是慈爱的主，你在十字架上献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赎罪祭，决定并引导我们如何的生活。主，我们感谢神你赐我们这样的救恩，也感谢你赐圣灵保惠师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有份于这属天的生命，在被你所重生的恩典当中，我们立志靠着你的圣灵为你而活，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和计划，而是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我们愿意为此与我们的罪征战，与我们过往的习惯和喜好征战，在这个过程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你与我们同在，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可以顺服你，让我们可以在当下的难处当中看到那满有盼望的将来， 也是借着那将来末世性的盼望，我们回到当下的生活，让那末世的，让那永恒当中的光来光照我们，来照亮我们前面的路，让我们指教我们度地上的日子。主，我们就把以上的祷告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门。